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6月10日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证实川普总统和高层官员讨论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军对菲律宾军方提供技术支援。星期五，当被记者问到是否愿意就他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谈话提供宣誓证词的时候，川普总统回答话100%。之后他又很快补充话，并没有话在宣誓的情况之下。
In the meantime, no collusion, no obstruction. He's a leaker.But we want to get back to...
川普星期五在白宫回归完对记者又强调，科米的证词说明了不存在互相勾结，不存在阻碍司法。详情请收听一阵间的新闻的报道。在专题节目方面会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名白宫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川普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讨论了南韩暂停部署美国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南韩在星期三宣布他们暂停部署萨德系统。这名官员说，美国官员一直和南韩盟友就这个问题进行密切接触。这名官员又补充说，南韩政府向美国保证不会收回之前对该导弹防御系统作出的承诺，并且表示美国亦比南韩作出了同样的保证。这个计划自从南韩星期三宣布暂停部署萨德系统以来前途未卜。在星期四，北韩声称他们成功地试射了一枚新的地对海巡航火箭，可以打击发动军事袭击的敌方战舰。据北韩官方的新闻机构朝中社话，星期四早上，平壤在领导人金正恩的监督之下发射了几枚地对海导弹。报道又话，导弹准确地发现并且击中了东海的浮动目标。这个是北韩在一个月内第四次进行导弹测试。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才对金正恩政权实施了新的制裁。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星期六说，美军特种部队正在对在菲律宾南部城市和伊斯兰武装分子作战的菲律宾军队提供技术支援。13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在激烈的城市交火当中被杀。据菲律宾军方说，美军对政府军进行了支持，马拉威市被效忠于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包围。菲律宾军队正在解除包围，对该市的包围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星期，美军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确认，美军是在接到了菲律宾政府的请求之后提供支援的，大使馆以安全原因为理由拒绝提供细节。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这次合作颇不寻常，因为自从一年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以来，他对华盛顿采取了敌视态度，并且还誓言要将美军的训练人员和顾问赶出菲律宾。在星期五，菲律宾军队和武装分子进行激烈巷战，13名菲律宾士兵被杀。自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5月23日袭击马拉威，并且仍然占领了部分市区，这个是政府军展开和武装分子的战斗以来单日伤亡最多的一次。在星期五，当被记者问到是否愿意就他和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谈话提供宣誓证词的时候，川普总统回答话100%。之后他很快又补充话，我并没有讲话在宣誓的情况之下。但是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他愿意回答另外一名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的问话。穆勒是负责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特别检察官。川普总统是在白宫回归完回答记者提问的，其实他身边的是来自到访的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川普总统说，科米证实了他讲话的很多内容，有些事情他并没有讲实话。川普实际上是指控科米星期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宣誓作证时讲大话。
In the meantime, no collusion, No obstruction. He's a leaker. But we want to get back to.
川普强调科米的证词说明了不存在互相勾结，不存在阻碍司法，而是说明他是泄密者。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到川普是否曾经要求科米放弃对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的调查的时候，川普回答说，根据他今日所了解的情况，即使他有这样说过，亦没有任何错误，但是他强调他并没有说过有关的说话。川普又回答说，他从来没有要求科米宣誓效忠，科米一个月前被川普撤职。
I hardly know the man. I'm not going to say I want you to pledge allegiance. Who would do that? Who would ask a man to pledge allegiance?
川普回答问题时话，佢几乎唔识科米呢个人，话佢唔会要求唔认识嘅人宣誓效忠。科米星期四话，佢希望白宫公开佢同总统之间谈话嘅录音带，如果有嘅话。星期五，川普在被问到是否有录音带的时候，他表示会在不久的将来作出回应，但他又说，你们听到回复的时候会非常失望。当被记者追问究竟在何时才公开的时候，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在川普准备好的时候。一名检察官星期五说，蒙大拿州的当选国会议员吉安福特将会对针对他的轻罪指控表示认罪。吉安福特在5月24日他的选举前夕攻击了一名记者。星期一，这名共和党政治人物将会被提审，并且以轻罪指控被判刑。在蒙大拿州伤人的轻罪一旦确立，将面临最高6个月的监禁和500美元罚款。吉安福特还和《卫报》记者雅可布斯达成民事和解，他承诺将会向保护记者委员会捐款50,000美元。他已经公开对雅可布斯道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就是主要报道中国继续和中亚地区重要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密切的关系，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国防部就签署了合作的路线图。我们会报道美国挑战中国预示川普的南中国海政策有可能微调。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总统蔡英文期待美国军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在安全合作方面，希望川普总统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提供协助。而同时，美国国防部在中国军力报告当中说不支持台独。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国对台军售实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6月7日接见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专家团，该团团长是前美国太平洋司令蔡茂尔·洛克利尔海军上将。总统府新闻稿说，会见期间蔡英文谈到了在台湾关系法法律框架之下38年来台美关系的全方位发展。
今年台湾关系法立法已经38周年，为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交往建立了法律的架构。
蔡英文说，今年台湾关系法立法已经38周年，为台湾和美国的交往建立了法律的架构，亦都确保了两国关系全方位的发展。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上面，台湾期待台美合作共同推动更进一步的伙伴关系，包括更具策略性的区域安全合作、更广泛的经贸往来以及更坚实的互信。就在蔡英文总统这次会见之前，美国国防部在6月6日发表2017年中国军力报告。联合报援引这份报告说，美国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并且不支持台湾独立。台湾其他媒体亦都突出美国国防部这份报告之中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同时承诺维护台湾安全的立场。而蔡英文会见洛克利尔等 美方下令的时候说，在安全合作方面，维护台海以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台美共同目标。台湾除了持续向美国采购适当防御性武器，亦都将加强发展国防产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来到提供有关的协助。总统府新闻稿说，蔡英文仲表示，台湾将会在区域及全球安全事务上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作为美国的可靠伙伴，台湾将持续共同维护区域及全球安全。台湾网报说，美国国防部的2017年中国军力报告罕见提到九二共识和一中国表，这些是2016年报告之中并没有的。北京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毛永平表示，中方强调一中，至于国表，中美在这方面的认知本来就是存在着差异。
我希望说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呢，还有六项保证呢，继续
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在6月8号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继续与台湾作为一个战略伙伴，建立台美共同的协调防卫机制，来到压制中国的南海、东海和台海的挑衅，希望美国政府能够落实国防白皮书所提出的建议，除了军售之外，台湾、美国和日本能够建立一个共同协防台海危机的机制。台美围绕台湾关系法最新一轮立场说明，是否表明美国对台军售更加成熟？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话：
至于对台军售方面的话，那就我了解，目前哈是做一点层级的事务，但是呢，
施孝伟话，关于对台军售，据他的了解，目前是作业层级的事务，但是相关的人仲未有获得提名和通过，而他个人认为，短期之内对台军售暂时不会有太细的进展。施孝伟又说，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每年一次，主要是提供给国会，而对于蔡英文总统来说，他会利用各种时机不断表达台湾对售台武器的期待。以上是美国音记者新华台北的报道。
对新当选的南韩总统文在寅来说，单凭增加外交和法律途径可能无助于解决有关萨德导弹系统的难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相比保守的南韩前总统朴槿惠，文在寅主张采取以多接触少对抗的方式来降低与拥核的北韩之间的矛盾。朴槿惠因涉嫌巨额腐败案而被弹劾，文在寅的战略是通过平衡对美韩联盟的强有力支持和加强与中国北韩的合作与对话来减少区域矛盾，而萨德问题是文在寅战略的第一个考验。华盛顿将先进的反导弹系统视为防御北韩不断增强的核武和弹道导弹能力的关键一环，拒绝部署萨德可能使美韩关系紧张，并破坏已经商定好的延续威胁和压制战略。北韩问题专家丹尼尔·品克斯顿说，
It could lead to a complete review and questioning about the posture and the deployment of.
品克斯顿话，如果南韩可能受到北韩的导弹袭击，可能会导致他们重新评估和质疑美国在南韩驻军的情况。品克斯顿是特洛伊大学首尔分校国际关系专业讲师，但是支持部署萨德将进一步得罪中国和北韩。中国和北韩都坚决反对美国部署萨德，认为这个是美国试图在东北亚增加军力。萨德部署在南韩一片农村，附近很多居民担心萨德强大的雷达会对健康不利，他们亦担心反导系统部署在这里可能会使他们面临遭受北韩袭击的危险。文在寅在竞选期间呼吁重新审核部署萨德的协议。这个星期，南韩国防部一名副部长没有向总统报告四架萨德发射器交付的消息，似乎是想绕过新政府的监督。文在寅总统暂停这名副部长的职务，文在寅还要求对萨德系统进行环境评估，这个也可能进一步推迟部署的进度。星期三，总统提名的外交部长候选人康京和要求南韩议会讨论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康京和在任职听证会上说，
萨德문제의기본핵심은그과정에서국내적인공론화。
康京和话，萨德部署的最大问题是民间的参与度不够，所以未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达成共识。 而同时，南韩希望通过增加与北韩的交流和人道主义援助来重建互信的想法遭到平壤的抵抗。韩联社报道，文在寅总统五月初上任以来批准了15个援助和宗教团体与北韩接触，南韩会在这个星期亦呼吁重启南北韩家庭团聚工作，比由于朝鲜战争和二战而分离的亲人相见。平壤未批准这些交流，星期三北韩的网站我们民族之间称南韩支持制裁金正恩政府是合作的障碍，网站呼吁文在寅政府停止制裁北韩，重塑经济关系，包括重启雇佣大量北韩工人的开城工业园项目和金刚山旅游项目。北韩未表示任何有关探讨暂停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可能性，品克斯顿说。
As we say in English, what's the expression it takes two to tango? In Korean, they have a term called the 작사랑.
品克斯顿说，正如英语中的一个讲法，探戈要两个人才能够跳。在韩语里面亦有一个讲法叫做单相思，如果另外一方不回应你的爱，你就被困在单相思的局面里面。文在寅政府目前没有因计划受阻而气馁。外交部长候选人星期三表示，他们将继续寻求通过制裁和人道主义援助给朝鲜半岛带来和平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政府在沉默了几个月之后开始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上的立场。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的目的主要就是安抚不安的东南亚国家，而不是对中国立场的重大转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就任之后的近半年的时间里面，大多数时候都搁置了南中国海的问题，以便试图和北京发展良好的关系，尤其是寻求要中国帮助压制北韩的导弹和核武器的项目。但是在5月24号，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航行到了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一座中国控制人造岛礁附近。在星期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年度亚洲安全峰会香格里拉对话上面表示，中国建设人造岛礁上，并且在上面部署军事设施，损害地区稳定。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洋透明倡议负责人格雷戈里·普林说，美国的伙伴国家几个月以来一直期待香格里拉论坛，希望马蒂斯会藉此机会向大家保证，美国的亚洲政策包括南中国海政策不是好像看起来的这样模糊不定。普林说，现时最乐观的解读就是那个演讲同好似驱逐舰游入南中国海这些事显示，马蒂斯同五国大楼明白了，因此从安全层面上面来看，美国参与亚洲南中国海事务相对来讲是稳定不变的。中国过去十年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上面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以宣示它对这片有争议的海域的95%的水域拥有主权。中国的声索和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以及菲律宾的声索重叠，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远不及中国。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虽然北京表示不满，但是美国军方多次派遣军舰航行于南中国海，次数要比现时多得多。奥巴马还帮助越南和菲律宾加强军事能力。华盛顿不是南中国海的声索方，但希望确保这片渔业和油气资源丰富海域的航行自由。新加坡南洋大学国际关系讲师胡日山说，东南亚声索国想知道川普是否会冒住中国不再帮助解决北韩核问题的风险来到挑战中国的海洋扩张。他说，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策略到目前来看都是视情况而定和即兴发挥。胡日山说，这个地区的很多国家都盼望美国宣布更加明确的政策，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认为大家还未有看到。他觉得现时在南中国海进行的航行自由的频率和程度可能都不及奥巴马政府时期。分析人士说，如果美国没有展示力量来到制衡世界第三大军事大国中国，这样东南亚国家预计将会同在外交政策上偏向北京而不是华盛顿。中国希望通过对话和援助来到平息对中国海上军事扩张的不满和抗议。 中國去年向菲律賓提供了24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資，中國亦鼓勵中國人前往越南旅遊，促進越南經濟，並且與河內磋商海上合作的問題。美國國務卿蒂納森向中國施加的另外一個舉動，是他上個月對東盟國家的部長說，在解決主權爭端的過程當中，必須停止在南中國海進行軍事化和造島的活動。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塞耶说，美国政府仍然必须要两手足，以便保持同北京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塞耶说，在今年的某一个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有望浮出水面，到时还会基于这个形式的一个包含细节的海上国家安全战略。马蒂斯和蒂勒森的这些言论可能是显示国家安全战略会包含哪一类的元素，他又说需要判断的就是中国将会如何强烈反应。北韩主要的盟友中国在党媒上面表示，将会加大对北韩的制裁，减少对北韩出口石油。北韩大约有90%的石油进口依赖中国，北京还表示会限制进口北韩的煤炭。中国抗议美国驱逐舰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航行，称这些是侵犯中国的水域。分析人士说，北京对川普政府南中国海问题立场的总体反应要比奥巴马时期温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副教授王圭博说，川普清楚他在必要时可以加大对中国施压，以取得更多的让步。他说南中国海一定是川普的筹码之一，和中美经贸问题会绑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占领斯台北的报道。
中国继续和中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哈萨克斯坦密切关系，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在阿斯塔纳签署了合作路线图，确定两国军方未来更多的合作计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月7日开始访问哈萨克斯坦。习近平正是几年前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宣布一带一路倡议。近几年来，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刚刚参加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没几年之前在莫斯科举行的有关中俄关系的一次研讨会上，有学者说哈萨克斯坦经济规模比俄罗斯细10倍。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中国在俄罗斯投资正在减少，而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越来越多。中国在独联体投资中的80%都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可见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重视程度。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大多数集中在能源领域。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说，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经济体，和乌兹别克斯坦一样，是两个最重要中亚国家。无论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来看，哈萨克斯坦都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计划中的关键国家。和其他几个中亚国家一样，哈萨克斯坦亦拥有规模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区，安全因素亦促使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加强合作。格罗津说，中国新疆的安全问题与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如同血管一样彼此相通相连，中亚局势不稳将直接影响新疆。格罗津说，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都有不少极端分子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这些拥有战斗经验的武装人员回国后，将使当地安全局势面临严峻挑战。格罗津说，
те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оторые мы сейчас наблюдаем, даже такие вот лидеры региона, как Казахстан.
格罗津说，他们所关注的这些中亚国家，即使好像哈萨克斯坦或者是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中亚地区领袖，他们仍然是国力较弱的国家，这些国家都无力防备严重的恐怖威胁，比如去年夏季在哈萨克西部阿克托别所发生的恐怖袭击。当时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仅仅有30人，但是他们能够使哈萨克第五大城市在一日之中陷入瘫痪。格罗津说，那次恐怖袭击行动规模不大，采用的方式手段亦不能够说是高效，但是就被哈萨克安全力量和平民造成很大损失。这个就说明即使好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中亚领袖面对恐怖袭击亦显得无能为力。
格罗津话：如果人数更多、更有经验嘅恐怖分子再次发动袭击，而且唔似阿克托别袭击咁样开完枪之后就逃散，而系有更严密嘅行动组织计划，咁将对哈萨克、中亚同新疆嘅安全局势带嚟严重嘅负面影响。喺萨克权贵阶层与中国频繁互动嘅同时，哈萨克民间社会对中国嘅恐惧仍然冇消失。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最担心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国家之一。近几年来，哈萨克社会时常出现不满中国的各种抗议活动。习近平这次和另外16个国家的元首将一起参加9号举行的2017阿斯塔纳世界博览会开幕仪式。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寻求扩大国际影响。哈萨克除了组织由叙利亚冲突多方参加的阿斯塔纳会议，积极参与解决叙利亚问题。2017阿斯塔纳世界博览会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所主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活动之一。习近平参加世界博览会开幕仪式，被哈萨克媒体被睇成是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和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支持。习近平还将出席8号在首都阿斯塔纳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印度将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印关系目前冷淡，印度抵制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习近平这次将如何与同样访问哈萨克斯坦的印度总理莫迪互相交流特别引人关注。在峰会召开前夕，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星期三在阿斯塔纳举行了会议，并会晤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当日举行单独会晤，双方签署2017至2020年两国军队加强合作的路线图文件。常万全说，两国军方今年计划举行一系列重要的大规模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今年六四敏感日子期间，中国多个地方同往年一样都有公民举行公开纪念活动。当局就在民间纪念活动方面打压的力度明显增加。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十几名纪念六四的人士被中国警方拘捕，其中有人目前已经被释放，有人就被关入看守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6月4号上午，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面向路人演讲，介绍六四历史的史廷福已于5月凌晨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史廷福的儿子史敬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史廷福被关押在南京雨花区看守所，他说除了他们送衣服送钱以外，什么人都不准见。网络视频显示，当时史廷福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外身穿写有口号的白衬衫发表演讲，但驻足观看的路人不多。当日下午，史廷福即被公安带走并抄家，遭到刑事拘留。史廷福被刑拘后，曾有维权人士来到史廷福屋企看望，但没办法到看守所见到本人。史廷福目前并没有聘请律师。山东大学退休教授、人权活动人士孙文广和公民李慧雄、于新永和高长明等人5月24号济南街头举行了纪念六四聚会，随后都处于失联状态，直至六四敏感日子过后，孙文广才被送回家中。孙文广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被关押的原因就是不准纪念六四。孙文广在一篇网文中披露，6月1号他屋企网线断了，好多公安人员随住维修工人一起冲入来，不由分说将他绑架到楼下，塞入警车，拉到燕子山庄宾馆，并将手机拎走。他们在这个宾馆之中包了四间房，被他和国宝两个人住一间，室内电话被拎走，电视线被剪断，有人白天在走廊上巡逻，晚上睡在他们门前，三餐饭送到房间。孙文广指出，他被关押期间甚至连到室外散步的要求都被拒绝。他说，郭文贵在美国爆料，说几位加公安权力大于天，他看到公安确实无法无天。孙文广表示，目前因为中共十九大今年召开，当局唯恐高层的腐败被揭露，和重平天安门事件的呼声打压特别严厉。 六月三号晚嚟到天安门举牌纪念六四嘅广东维权人士李小玲等人，同样被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被刑拘。据悉，与李小玲一同纪念六四嘅，仲有北京维权人士周丽等七人，目前都羁押喺北京西城区看守所。论其女律师今日下昼会见咗李小玲。今年五月，李小玲喺珠海曾经遭到公安暴力对待，导致眼睛受伤，冇办法得到及时治疗，视力严重受损。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英国保守党组建少数派政府。伦敦桥嘅袭击者曾经计划更大嘅伤亡。美军误伤阿富汗政府军。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在选举当中强势回归之后，英国陷入政治不稳定当中，主要是因为年轻的英国选民激增。特雷莎梅首相所领导的执政保守党未能够获得下议院多数议席。今次选举被列为英国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选举之一。特雷莎梅首相铤而走险，企图扩大保守党在英国国会内的议席数目，但最后失败，从而使到公众对他是否能够在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之下领导一个少数派政府提出疑问。来自工党、第三党派领袖以及部分保守党的人士要求特雷莎梅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特雷莎梅在唐尼街十号首相府外向记者宣布，她在觐见英女王之后开始组建政府。特雷莎梅在谈话当中只是提到爱尔兰民主统一党以及他们将会为她的少数党政府提供支援，而对几个钟头前她在投票站受到挫败就只字不提。假如特雷莎梅大选获胜，她本来会发表获胜演说。
This government will guide the country through the crucial Brexit talks.That begin in just 10 days.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对记者说，英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稳定。他又说，作为下议院的最大党派，保守党可以提供这个稳定。特雷莎梅说，他将会组建一个带领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府。他又表示，他的政府将会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下个星期，特雷莎梅有可能在英国国会下议院面临信任投票。虽然保守派议员对他在脱欧全民公投之后举行快速投票的决定，以及他在该党竞选时的表现感到不满，目前他们在短期内似乎还是支持特雷莎梅。如果特雷莎梅在信任投票当中失败，就会给工党一个机会组建他们的政治联盟，或者作为少数党政府执政。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工党是否有能力这样做。据伦敦警方说，驾驶一部货车在伦敦桥上冲撞行人的三名凶徒，最初曾经想要租一部七吨半的货车，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伤亡，但他们租车的付款费用未能获得通过。据伦敦警方的反凶事务指挥官海顿说，调查人员在货车的后面发现了13个酒樽，里面装满了汽油，警方相信他们是用来进行更多袭击的燃烧弹。
Each of those attackers was in possession of a knife. That knife is described as a pink ceramic knife, about 12 inches.
伦敦警方嘅反恐事务指挥官海顿话，政府仲呼吁公众帮助提供更多信息，了解喺博罗市场进行袭击用嘅颜色系鲜艳粉色嘅陶瓷刀嘅情况。海顿话，呢把30厘米长嘅厨房用刀具并不寻常。伦敦警方希望了解佢哋嘅来源。在6月3号的袭击当中，一共有8个人遇难，将近50人受伤。死者当中3个人在伦敦桥上被货车撞死，5个人在博罗市场上被刀刺杀。在接获第一个报警电话之后8分钟，3名袭击者被警方击毙。美国军方在星期六确认，在阿富汗南部进行的一次打击塔利班的夜间联合行动当中，美军造成了阿富汗安全部队死伤，但美国军方并没有提供伤亡数字。据当地媒体报道，今次事件发生在陷入争夺战的克尔曼德省的纳丁阿里地区。美军星期五晚对塔利班占据的这个地区发动空袭，炸死了最少8名当地的军方人员，受伤的更多。美军的确认就是在当地传媒报道之后。 喺喀布尔嘅美军公共事务办公室话，目前已经对造成呢一宗不幸事件嘅原因展开调查。声明又话，美国军方对伤亡者嘅家属表达最深切嘅哀悼。塔利班嘅发言人声称，当地阿富汗军队伪装成塔利班，准备喺呢个地区占领阵地伏击塔利班。美国军机进行轰炸，炸死几十人。赫尔曼德省是阿富汗最大的省份，大部分地区被塔利班占据或者受到他们的影响。在今年的4月份，大约有3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赫尔曼德省部署，帮助在对塔利班的战斗当中倍感吃力的阿富汗部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南加州的员工告老板说钱少但是工时长。欢迎收听。中国孕妇到美国旅游生产的新闻最近再度上报，不过今次主角就不是来自中国的孕妇，而是照顾他们的工人。被告就是所谓的生产旅游中心的业者，原告就声称他们被业者剥削压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今年五月，律师伍鸿杰代表六个华人移民工人向南加州奥兰治县高等法院提出诉讼，声称新起都月子中心逼迫工人每星期工作超过70小时，薪资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还不付加班费。新起都月子中心在奥兰治县和洛杉矶县都有营业地点，中心为顾客安排交通、医疗照顾、住宿、饮食和出游购物，是南加州众多为富有的中国孕妇提供产前和产后服务的月子中心之一。伍鸿杰表示，他不清楚新起都月子中心目前是否仍在运转。奥兰治几时报表示，无法联络到新起都中心的创办人费奥立陈和杰夫章，以取得他们的讲法。伍鸿杰说，他的客户受雇为孕妇和产妇开车并提供其他必要的照顾，他们每日至少工作10小时无休，没有加班费，每星期工作7日，有些人每日支固定工资100美元，低于加州规定的最低工资。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工人受骗为孕妇签署公寓租约，一旦中心不再付租金，账单变成工人负担。伍鸿杰说，有一个房东因此将一名工人告上法院，指控他未付租金。伍鸿杰说，这些工人没有受过好好的教育，不会讲英语，被告业者得以迫使他们签订租约，使月子中心的业务更难以追踪，月子中心想方设法从中获利。本案发生的地点是加州提供中国产妇月子服务的集散地，南加州的洛杉矶县和奥兰治县，据称有数以百计的类似月子中心，提供中国妇人生产前后的服务。中国的中产阶层收入近年迅速上升。皮隆研究中心半年前做的民意调查显示，96%受访的中国人表示，他们的生活比他们的父母那一代好。但是，即使在美国联邦执法单位对所谓的中国孕妇生产旅游进行一波波取缔之后，到美国来旅游生产的中国孕妇仍然不绝于途。他们在美国的华人聚居地带，特别是南加州密歇月子中心，中心提供从来美生产到做完月子亲子一起返乡的服务。中文网站上列出上8个南加州的月子中心和提供月子服务的酒店，数目惊人，但实际上到底有多少真正在这里营业中不得而知。皮隆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食品安全、污染和收入不均是中国公民的三大顾虑。胡润报告的调查则显示，在身价净值破百万美元的中国人当中，只有6%表示他们计划定居中国，而他们首选的定居地则是美国。在2015年中国的一胎化政策终止以前，有些人可能因为这个计划生育的强制政策而选择来美国生产。现在很多人则是对美国生活的憧憬而来这里生产。来美生产的中国妇女海莉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中国发展得非常快，但中国人仍然认为美国是定居的美梦，更大、更好、更强。美国国务院2015年发出227万个签证给中国游客， 其中有幾多人嚟美生產，並冇記錄。實際上，國務院官員講過，只要遊客提供正確嘅文件同佢哋有能力支付醫療費用嘅證據，佢哋一樣可以取得簽證。不過，其他嘅聯邦部門官員對生產旅遊嘅處理方式並不相同。喺美國主要嘅入境點，好似洛杉磯國際機場嗰邊嘅邊境巡邏官員，舊年曾經對孕婦嘅中國婦人提高安檢，有時仲拒絕佢哋進入美國。任何外國遊客進入美國通關時，如果對移民官員謊報入境理由，就會被控簽證欺詐。但生產旅遊本身並非違法行為。美國移民執法局發言人維吉尼亞·海斯亦都指出，美國法律冇任何條文規定孕婦入境美國係非法行為。雖然來美生子並不違法，依然遭到好多嘅抨擊，因為通過呢個嘅方式嚟為孩子取得美國國籍，係佔移民法漏洞嘅手段，有欠公平。在批评声浪高涨之时，美国联邦相关单位就会采用行动来扫荡预址旅馆。2015年移民局探员扫荡南加州各地的预址中心，指控经营者违反美国税法及帮助孕妇用虚假籍口取得签证。官员声称提供不实资料进入美国将造成潜在的安全漏洞。每年到底有多少中国孕妇来美国旅游产子？根据联邦搜索令的资料显示，2008年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小孩有4200人，到了2012年已经高达1万人。保守的智库移民研究中心估计，每年有将近36000中国国民在美国生产。这个中心主任沃恩表示，这些中国产妇将美国公民身份当作安全网，他们可以享受福利和健康保险，即使他们并没有付过税金。沃恩认为美国政府应该从严规定，凡旅游生产的婴儿必须在美国住满五年才能够取得美国籍，而不是一生下来就带着身份回中国。洛杉矶的移民权益组织亚太裔正义促进中心的副主任黄柯林则认为，前者的态度反映了敌视外国人和排斥亚裔的情绪。他认为生产旅游是美国移民系统崩坏的副作用，如果移民系统运作正常，这些取得移民资格的复杂管道就会减少或消失。南加州洛杉矶县南面的奥兰治县是加州，亦都是全美国经济表现名列前茅的地方。它是全球知名的迪士尼乐园的所在地，还有美好的海滩和气候，吸引全球游客。旅游业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之一，而生产旅游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经济新动力。这个要归功于中国20年来经济起飞造就的一群新妇，他们取得美国签证后专程飞来这里生产， BB 一出生就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个是美国宪法14修正案的规定。当这个小孩满21岁，他就可以申请全家移民美国取得绿卡，最终可以成为美国公民。奥兰治县当地的奥兰治县纪事报指出，富有的中国妇女来此待产，居住在高级酒店或公寓，在高档购物广场大肆采购，进出豪华饭店，形成当地新的经济力量。奥兰治县各地的医院为了吸引他们上门而为他们度身订造服务，在该县新港滩市的一家医院提供生产配套，标价$7,500，剖腹产的配套则是$10,750，两者都不包括并发症。两者的价码亦都远高于拿医疗保险看病的美国产妇的账单数字。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40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总统。虽然前任总统范布伦的落选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还是使民主党人深受打击。哈里森是一位退役将军，是辉格党成员。他就职一个月后就身患重病，不幸去世。副总统约翰·泰勒继任总统。
辉格党领袖，特别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试图控制新总统。克莱提出具体的立法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一家国家银行。但是新任总统泰勒一上台就表现出自己的特立独行，他没有批准克莱提出的议案，并先后两次否决相关议案。泰勒希望保持党内团结，但是他同时亦想显示总统是泰勒而不是克莱。克莱在内阁里面的支持者想尽方法令泰勒在议案上签字，遭到总统拒绝之后，辉格党领袖呼吁内阁辞职，以显示议案的否决是总统一人造成。最后内阁里面除了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之外全体辞职。其中一封辞呈送到总统手中时，韦伯斯特正在同泰勒一起。韦伯斯特问总统先生，我应该怎做呢？泰勒回答话，你要自己决定。韦伯斯特话，如果要我自己决定，我愿意留低。泰勒站起身话，你如果保证的话，那我话给你知，从现在开始克莱已死。泰勒重新任命了内阁，里面没有克莱的支持者。泰勒第二次否决有关国家银行的议案后，引起支持建立国家银行的人的强烈抗议。一大批辉格党议员甚至开会投票要将泰勒开除出党。围绕国家银行立法的斗争激烈进行之际，辉格党人亦没有忘记克莱参议员提出的其他议案。克莱特别希望通过的一项议案是将联邦政府出售公用土地得到的钱分配给各州使用。总统泰勒支持这项议案，因为当时很多州都负债累累，这个所谓的分配法案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泰勒虽然愿意支持议案，但是又担心如果将钱分给各州，联邦政府就会出现资金短缺。泰勒尤其担心这样国会为资助联邦资金可能会提高进口税。作为南方人，泰勒反对进口税，他最后决定接受分配法案，唯一的条件是如果进口税超过 20%， 联邦政府分配给各州的资金就要暂停。泰勒签字后法案生效。第二年，联邦政府入不敷出，出现资金短缺，国会决定提高进口税，有些甚至要超过 20%。议案最后以微弱优势在参众两院通过，但是议案遭到泰勒的否决。他指出在继续将受地所得分配给各州的同时，将税率提高到这么高的水平是不对的。他说联邦政府亦需要这笔钱。泰勒的做法引起辉格党人的愤怒，不过他们在国会里面没有得到足够支持，无法推翻泰勒的否决，只好通过另外一项法案提高进口税。但是对联邦政府分配受地所得的问题只字不提，这项法案经泰勒总统签字生效。辉格党人对立法议案的失败满腹牢骚的同时，泰勒则设法改善与英国的关系。美国和英国在美加边境的问题上存在争端，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的缅因州都声称对边界一带享有主权，英国人还对美国帮助加拿大反叛势力的做法非常不满。加拿大士兵曾经跨越尼亚加拉河，是为一艘向反叛力量输送供给的船只。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希望同英国和平相处，英国新政府的外交大臣阿伯丁亦主张和平。阿伯丁派遣自己的朋友阿什伯顿以特使身份前往美国，阿什伯顿的太太是美国人。
1842年春天，阿瑟伯顿抵达华盛顿，全权代表英国政府处理同美国的纠纷。阿瑟伯顿对韦伯斯特说，美国船只在尼亚加拉河上被击沉的事发生之后，英国没有做出解释，亦没有表示道歉，对此他深感遗憾。他们两个人就加拿大和缅因州的领土争端进行了讨论。韦伯斯特提出的一份妥协方案被阿瑟伯顿所接受，根据协议，将近1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美国，12000多平方公里归加拿大。这个协议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美英关系出现好转。随后泰勒总统着手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前总统范布伦在职期间，德克萨斯就曾经申请加入联邦，但是没有结果。泰勒对德克萨斯很感兴趣，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里，但是国务卿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作为北方人，他不希望美国增加更多的奴隶州。韦伯斯特和他的支持者是除了维吉尼亚以外，泰勒在辉格党里面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泰勒因此不敢过分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参议院通过了美英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协议之后，韦伯斯特觉得自己对泰勒政府已经没有几大用处，决定解甲归田。泰勒1843年夏天提名自己在维吉尼亚的支持者埃布尔·厄普舍出任国务卿。厄普舍对奴隶制度坚信不疑，他认为奴隶对南方农业经济来讲必不可少。有报道说英国希望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这个消息使厄普舍十分担心。报道还说英国保证如果奴隶获得自由，英国就会保障德克萨斯的独立，并向德克萨斯提供经济援助。厄普舍等南方人担心，如果德克萨斯取消奴隶制度，南方其他州的奴隶就会走到德克萨斯投奔自由。废奴主义者就可能会将德克萨斯作为基地，对南方发动宣传攻势。泰勒对德克萨斯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可以利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建立一个新政党，帮助他当选连任。厄普舍就职国务卿仅仅四个月之后，就提出了一项接受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条约。德克萨斯总统休斯顿起初断然拒绝，但是最终还是同意谈判。他提出的两个条件是：第一，如果墨西哥发动攻击，美国必须同意保护德克萨斯的安全；第二，美国参议院一定要保证批准条约。厄普舍对驻华盛顿的德克萨斯代表说，只要在条约上签字，德克萨斯将立即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而且参议院肯定会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批准。休斯顿对此感到满意，下令特使展开秘密协商。几星期后，就在谈判结束前，厄普舍和泰勒总统以及一些国会领袖畅游波托马克河。他们乘坐的美国新战舰上装备了两枚大炮，为总统鸣炮。鸣炮时，厄普舍站在一枚大炮旁边，炮弹爆炸，厄普舍和其余两人当场毙命，还有19人受伤，但是泰勒总统安然无恙。泰勒任命民主党人卡尔霍恩出任国务卿，他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卡尔霍恩主张德克萨斯加入美国；第二，泰勒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卡尔霍恩能够使自己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要做心理学的实验，呃 Larry 说他中了100万美元，究竟看看 Larry 会有些什么反应。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rand 以及 Catch。
Hi, Li Hua.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了奖券啊，100万啊，我发达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 你的要求真的不高、啊、好了，我决定分一半给你。
You're giving me half a million?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 那是什么来的？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half a million dollars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哦，我明了，你是不信我，因为友谊分一半奖金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一定有 catch， 是不是、啊、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唉，那好了，我讲真话了。其实我都没有中奖，是心理学科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下你的反应而已。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 million?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给你啦。1000元啦，怎么样？够朋友了吧？
You'll only give me $1,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Li Hua.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元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Oh, so $1,000 是1000元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那我就可以将5000元讲成是5000 grands.
No. Grand replaces $1,000.So you would say $5,000.
Oh, 原来是这样。5000元就要说5 grand, 因为 grand 代替了$1,000这两个字。但是为什么要说5 grand, 而不是5 grands?
Even though 5 is more than 1,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Oh, 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所以要说5 grand, 而不是5 grands. 这我明白了。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1,000 is a lot of money. 换了是你，你会给多少钱我？
I would give you $10,000.
你给10,000元我，你真的好了。Wait, what will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不信。不过 catch 还可以怎样用的？可不可以跟我举多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些网站，如果说你有机会赢一部手提电脑，通常都要回答问题，订周刊等很多很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Exactly. So 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唔怪之得有一种讲法系天下冇免费午餐。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但系我俾你1000元，绝对冇其他企图噶。That'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000.
咁我都俾你$10,000，点啊？
$10,000.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咁就好啦。哎呀，等阵你得唔得闲啊？请我去食牛扒。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 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000,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哎，李华，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rand， 意思系指$1,000嘅替代讲法，而另一个 catch 就指某一种好处所附带嘅条件。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